对抗中共，支七联手以推稀土新政，美共军乏味，中共大幅削减 C919 生产，美稀土独立强烈信号，国防部签数亿大单，欧洲亦加速，首家稀土磁铁厂投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美中欧嘅角力，稀土磁铁贸易成为今年中美中欧最拿手的谈判项目之一。路透社今日独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讲，七国集团之七成员国同欧盟正考虑为稀土设定价格下限，以促进生产，对抗中共的主导地位，并对某些中国入口产品征税，以激励投资。报道话，在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停工后，中国于五月份同意为欧洲公司加速发放许可证，并于七月升级其对欧的入口机制。不过两个月后，欧洲公司表示日益增加的许可瓶颈可能导致新的损失和停工。中国欧盟商会礼拜四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因四到六月稀土供应短缺，欧盟公司在八月份停产七次，预计本月还会再停产四到六次。七国集团亦叫做七大工业国组织，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除了日本外，支七其他六个国家在从稀土磁铁到电池、金属等一系列材料上高度或完全依赖中国。根据中国海关9月20号公布数据，8月份中共输往欧盟的稀土产品环比增长了 21%， 达到2582吨。今年1到8月对欧盟的稀土出货量是美国的三倍多，但是相比之下，8月对美国的入口环比下跌了 5% 到590吨，只有欧盟的 22%。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不过今日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霍士商业频道 Maria 共度早晨的节目，贝森特表示，中国稀土矿正在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美中仍在谈判中，美国逼中共继续供应稀土方面就没有杠杆了吗？贝森特的回答是，我们并非没有杠杆，我们亦有很多中共依赖我们的产品，可能是飞机引擎和飞机零件，可能是用在塑胶生产的某些化学品，可能是植的成分，这个是一个广泛范围，所以有来有往。我们不想跟中国脱欧，我们需要去风险化。的确，我们看到彭博社礼拜三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本土的飞机制造商中国上飞大幅削减其旗舰机型C919 飞机的交付目标，下调了三分之二。如此大幅调整凸显双飞机制造愿景遭遇了挫折。知情人士表示，双飞供应链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出现了瓶颈，阻碍该公司稳定生产飞机的能力。美国在七月取消入口许可，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生产的关键发动机部件的入口暂停，而中国的双飞是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的，包括关键航空电子设备、飞行控制系统和发动机均来自霍利韦尔国际公司、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和派克汉尼芬公司等美国公司。网友包叔说，稀土卡了美国条颈之后，C919 核心零件供应全面受限，现在中国的入口多少稀土，美国才会批准对应量级的航空零件。 零件乜嘢时候批准唔知道，但系中国稀土卡住条颈嘅功能，正喺度被美国加速供应链独特嘅呢一招俾化咗啦。财新网报道话，喺中共禁止对美入口梯一年后，美国国防后勤部同美国最大梯业公司签订五年嘅独家采购合同，通过采购梯顶补充国防储备。美东时间9月23日，美国梯业公司宣布，该公司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战略材料部门一份最高价值2.45亿美元嘅合同，其规模为不定期交付、不定额单一来源合同。美国梯业公司价格9月23日盘中一度大升咗20%，一张订单比乜嘢催升股价20%。来自财新网的数据指出，因为这一次获得采购合同金额相当于该公司去年总营收的16倍之多。要知道美国梯业公司还未进入梯矿开采环节，目前仅从事梯加工业务，运营住北美地区仅有两家梯冶炼厂。不过公司的公告表示，合同签订之后，预计在这个礼拜美国国防后勤局就会下达首份交付的订单，因为在北美两座冶炼厂已经具备生产符合政府规范的梯金属顶的能力，因此可能立即交付。梯金属及化合物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半导体和军工等行业，成为了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的潜力。中共入口禁令实施后，美国梯业公司加快了梯矿国际供应合同的谈判。目前打造的新采购链是从澳洲、泰国获得梯矿石，再供应给其位于墨西哥冶炼厂。目前美国梯业公司位于美国蒙大拿州冶炼厂年产500万磅金属梯，公司正在推进两家工厂产能爬坡，目标是2025年底实现500吨月产能，即年产能够6000吨梯，相当于美国2024年消费量的25%。还有其他迹象，火星宏观账号发帖文讲，4月20日一直将稀土矿入口我国委托我们精加工的美国 MP 公司宣布暂停向我们入口稀土精炼矿，至今未恢复。这个应该是西方稀土供应链基本成型的转折信号。八月份美国入口中国稀土数量不及欧盟1/5，这个是美国稀土精炼产品基本能够独立本土化供应的强烈信号。刚才提到数据说，中共比欧洲提供稀土是美国的3倍，但是欧洲仍然停产，所以逼到欧洲不能够似对待俄乌战争一样坐以待毙，而是在加速构建独立稀土供应链。9月19日，金融时报报道称，欧洲首家稀土磁铁生产工厂当日正式开工投产，这家工厂就是加拿大的新性能材料，简称 NEO， 在爱沙尼亚纳尔亚耗资7500万美元的开设第一家欧洲稀土磁铁工厂，亦是第一家为欧洲汽车和风能行业批量生产稀土磁铁的欧洲稀土公司。报道说，该工厂的投产是欧洲在稀土永磁材料本地化供应上的重要突破，旨在减少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稀土永磁供应链的依赖。其原材料将从澳洲采购，且已与多家欧洲车企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 NEO 爱沙尼亚稀土磁铁厂投产，还获欧洲1870万欧元支持。火星宏观账号说，今年以来澳洲、美国、欧洲看上去凌乱的稀土精炼投资和工厂新建扩建， 其实并非各自为政的独立稀土供应链，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西方独立稀土供应链。这个供应链以 G7 和四方会议为两手捉住，形成从矿产精炼需求于一体、具有规模效应和协调作用的独立于中国的第二套稀土供应链。除了稀土供应链令到欧洲工厂持续面临停产威胁，Zero Hedge 网站引述彭博社策略师迈克尔·姆西卡的发文讲，中国的高度分化经济亦正在度被欧洲设置价值陷阱。卡西姆写道，获取中国盈利冒险已经变得很辣手，投资者面临挑战，避免落入一个经济表面不均匀的经济体所设下的价值陷阱。因为同中国市场命运相连的欧洲股票显示出巨大分歧，譬如矿业股势头正旺、依赖中国消费市场的奢侈品股在废墟中尝试反弹。另外，需要更加谨慎的是，中国的公司正同欧洲公司激烈竞争。高盛策略师沙伦贝尔表示，如果你看中国最近贸易数据，我发现这个对欧洲相当担忧。中国对美国的入口同比下跌了 33%， 但中国对欧洲的入口同比上升了 10%， 欧洲的增长并非 10%， 所以中资企业一定是在这里抢占欧洲的市场份额。高盛策略师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这里向价值链移动，直接同欧洲竞争。这个和川普政府对亚洲国家实施关税同时发生，意味着对美国的入口减少，更多转向了欧洲，被中共稀土阻欧权，廉价倾销又欧权，打到无力招架的欧洲会不会醒过来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愿意做更多，但欧洲人需要同我哋一起行动。川普总统单方面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征收25%关税。我认为我哋会睇到印度逐渐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嘅依赖。印度正喺度购买折扣嘅俄罗斯石油。我猜呢啲精炼产品最终去到边度呢？佢哋翻到咗欧洲，所以印度同俄罗斯里应外合，令到欧洲人实际上在资助针对自己的战争。其实这个是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经济之间的竞争。我们希望我们欧洲盟友站出来专注于俄罗斯经济收入来源石油。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时的原罪。当时他告诉欧洲人，不要，千万不要建设北溪二号。正是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导致了今日的结局。不过欧盟里面还是有榜样的，财长说，波兰经济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当年柏林墙倒塌时，波兰经济和乌克兰经济规模相当，现在的波兰经济是乌克兰的三倍。如果乌克兰经济达到波兰的规模，相信普京亦不会入侵。最后再来看一下中共最近在做什么，不是暗度陈仓，是暗度北极。波兰关闭边境，将中国制造产品堵在了欧洲大门口，但是中共倾销欧洲不可以停。财新网报道说，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下称中欧北极快航的正式开通。9月23号凌晨，一艘名为伊斯坦布尔桥的货轮载住价值2亿美元的光伏组件、储能柜和跨境电商货物驶离宁波舟山港，开往英国菲利克斯托港。容量接近4900标箱的伊斯坦布尔桥号沿住北极东北航行，18日后就可以抵达英国最大的集装箱港。货物如果走苏伊士运河航线， 以及目前受红海危机影响要绕道的好望角航线，运输时候将超过40到50天，而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走铁路运输则只是需要25日左右。北极航道寒冷，无法运送所有物资。海杰航运香港有限公司首席营运官李晓斌对财新表示，北极航道海况温度适合热敏货物的商品运输，有助于锂电池、光伏产品和新能源汽车新三样产品出口。北极航道又可称为北方海路或者北方海航道，连接巴伦支海和白令海峡，长约2700海里，约合5000公里，贴近俄罗斯领海，咽喉地位可比似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按照描述，我们看一下地图，大致的路线是从宁波舟山港出发，货轮向北穿越日本海，经过南韩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或者沿日本东海岸北上进入太平洋，跟着穿越白令海峡。白令海峡是进入北冰洋的门口，标志着入北极东北航道。之后货轮沿俄罗斯北部沿海向西航行，从地图上空间的范围亦可以看出来，俄罗斯大约控制了整个北极航线的80%。然后货轮从巴伦支海出北冰洋，进入挪威海，沿挪威海岸南下，穿过北海，最后抵达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中共并不是现在先盯上了北极航道，早在2017年，中俄就提出了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要将北极纳入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川普总统上任之后，2025年3月14号，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启动一项调查，针对全球七大海上关键瓶颈航道，目的是评估外国政策或航运实践是否导致不利条件，威胁美国供应链。七大航道之一就是北极航道，不过预计调查要持续到年底。这条航线的开通影响不仅体现在贸易格局上，亦会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相信中共的冰上一带一路会引起美欧更多警惕和关注。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